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七节，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安慰我们已经讲过了哈，神安慰他的百姓，神拣选，神曾经在万国万民中拣选了我们。那么当人表面上是弃绝了哈，神好像也弃绝了耶路撒冷以后，因着他们的悔改，那些原来蒙拣选的，真正蒙拣选的也能够再一次得到上帝的恩典哈。这个安慰，安慰我们刚刚讲过，拣选我们简单提一下，在世界上人所做的拣选都是拣选好的，可是在圣经里面，在神学里面很重要的教义就是，神的拣选不是拣选好的。哥林多前书一章二章都讲到神拣选了愚拙的，那神特别拣笨的烂的差的吗？是的，每一个人都是笨的烂的差的，所以你认识自己不好，那你就是一个被拣选的人。我们是无条件被拣选，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好，是神的爱就是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好，永远要记得不是我们好，但是我们被拣选以后我们要好。这彼得后书第一章讲，要让我们的蒙拣选能够更加的坚定，就是我们不是好蒙了恩典，但蒙了恩典以后我们要更好。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意象。好，撒迦利亚书的第一章第十八节讲起哈，这是第二个意象，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是第二个意象。那么其实跟上个意象一样，都是非常平淡的，但是信靠上帝的人就在里面看到上帝的掌管。一章十八节，我举目观看，见有四个角，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打败犹大和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这个角哈，在圣经里面意思总是指力量啊。那么因此四个角呢，就是指四股庞大的力量。神曾经在这个世界上兴起了他的国度，兴起了以色列人，也允许撒旦有对这个国度有攻击。那这四个角呢，历史学家有不同的解释，那么一般来讲大概就是指亚述、埃及、巴比伦和马代波斯，也就是这是四个曾经攻击过以色列的国家哈。那他们打败是神让他们兴起的，如同我们刚才曾经看到的一样哈，神让他们能够兴起来。那再来看到的是第二十节，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先有四个脚，然后后有四个匠人，就是这四个匠人呢，会把这四个脚都打散。那事实上，如果这四个角是指亚述、埃及、巴比伦、马代波斯，四个匠人呢，可以指也是埃及、巴比伦、波斯还有希腊。总是你看到一个国家接着另外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接着另外一个国家，这个世界的强权都会兴衰起落，到最后就会过去。我们也必须说，包括中华民族，会有强会有弱的时候都会有，但是神的国度永远进行。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也希望我们记得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就讲到说，天下的列国在进展的时候，他在但以理书曾第一章就讲到说，那个巨大的像，金头银胸铜腹铁腿，是代表世界上的国度会进行。不管那些国度是些什么国度，我们不必很详细的说，但是我们知道 这些国度在上帝的带领中，它会有它的历史的功能和任务，但是它也会被其他国度来吞吃。那我们就非常感谢主，神让我们今天是在那个不会朽坏的那个国度里面，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我们真的是美国这个强权过去，下一个会是什么？以前是英国，那么下一个会是什么？以后会是什么？这都不是我们能够知道的。我们就知道在上帝的掌管之中，这一切都会有它的改变哈。好，历史上的国度在进展，可是上帝的国度也在进展。历史上的国度被淘汰，上帝的国度就不会被淘汰。好，下面我们就看到第三个意象哈，第二章的第一节。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说我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再看到一个意象，我们可以说哈，前面三个意象呢，就都叫人比较丧气，但我们从神来的，我们都不丧气，只是看到的就是这个世界上国度，有的时候强权很平静，然后有的时候强权会兴起，然后发现这个强权的兴起被那个强权取代。那这些都是但以理书里面讲的世界的进行的国度。那个在世界列王进行的时候，神的国度呢看起来很衰弱，但是神总会把他们再建立起来。那在但以理书是讲到一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小石头把这些金像打碎哈。那我们会说上帝的国度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代表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代表就是那个上帝的圣殿被重建起来。第三个意象是从二章一到十三节的。这个意象呢，对不起，这是第四个意象哈。第一个意象是一章七到十一节，第二个意象是十八十九节，第三个意象是二十节二十一节哈。那么这个意象呢是重建哈，把以色列人重建起来。这个重建呢，我们说是靠着圣灵的大能来重建的。有一个人拿着准绳去量。各位回去可以看以西结书第四十章的第三节，还有启示录的十一章，那里都讲到说，在建的时候呢，建圣殿的时候，有人去量。那我们当然都知道，这是一个工程上的事，去量。那不仅是工程上量，在建的时候要量，那么我们身上的衣服呢也是量的。我们今天比较少这样的，但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还有哈，旗袍料子、西装料子要特别量。那以西结书和启示录和这里都有讲到，神在建造一个人和建造一个国家和建造一个圣殿的时候，就很仔细的量。有蓝图，然后来量，然后用不同的材料来建筑。那个量就表示上帝的建造的那个仔细，那个量也是表示每一个上帝的儿女的贵重，因为贵重的器材才要量啊。这是一个很好的西装料子，这是一个很好的旗袍料子才量。各位，你袜子什么时候要量过的呢？你的手帕也不需要量嘛。你的汗衫也不需要量，那个贵重的才要量。而每个基督徒在神眼中都是贵重的，神要量。那么量当然也就有一个结果，就是要修剪。我想那个就把它跟约翰福音十五章的葡萄树一样，你如果是结果子的枝子，它就要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我们的生命如果不是常被修理，就不能结更多果子。 各位，我真的一定要一再说，十字架道理是最重要的道理，是唯一的道理，这是我们基督徒和教会增长的得胜的唯得救的唯一办法，靠着十字架，靠着耶稣的工作，也是靠着耶稣的工作，我们随顺着他的脚中行，愿意包括在委屈艰难的事上顺服上帝，而且感恩。所以你的生活很舒服，很一帆风顺啊，这实在是我想人人都希望的。可是这不是基督徒的路，我们不可能一直一帆风顺，生活中神总会修剪，有的时候我们犯罪神修剪哦，神管教。那我想越来越圣洁善良的时候，就是我们并没有犯罪，但神就让我们碰到这个碰到那个，但碰到这个碰到那个，我们能不能从这其中被对付？这种被对付是生活中的，你在我们在课上，不管是我或者任何一个人，你天天读最属灵的书籍，读最纯正的圣经，你如果不是生活中被修剪，不是生活中包括在婚姻家庭教会生活中被对付，那是不行的。那我也常常勉励神学院的学生同学，就这样，我们读书非常好，要读得好更是很好，多看这些经典之书非常好，但是如果看了这些，我们生活中就要有那最平凡最刻板最无聊的这些实践，这些没有不行。我看很多神学家很会讲什么叫做爱，哇，那个基督教历代的爱观，然后那个爱的字的那个希腊文是什么，然后柏拉图怎么讲爱，亚里士多德怎么讲爱，文学家怎么讲爱，讲的都非常好。可是如果你不能够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跟这些不可爱的罪人一起生活，靠着上帝的力量有爱的话，其他那些只是叫你骄傲的。曾经沧海难为水，你看到哦，你学问越来越大，哎，这个人讲道不过尔尔，那个人神学不过如此，慢慢我们就变越来越挑剔的人，就是基督徒也跟世人一样，会变成一个高级的知识分子，看什么都不顺眼，然后眼高手低，自己又没有能力去做。我们是越靠上帝，我们越知道什么是美善良善的。但是我们不是美善良善就自大，而是我们的美善良善靠着上帝来去行，行的时候，各位真的就是被剪得头破血流的。你要就不要在教会里有教会生活，你要有教会生活，就一定是又气又受伤又怎么样。然后我们也不要太自怜，很多时候你也在伤害别人，你都不知道。事实上，那些讲自己受伤的人，常常伤害别人更多。这是不能避免的。所以路德又是说得好，他说真的，你的灵性要长进啊，不必出家，不必到修道院，不必到神院，两个最好的地方，一个是世界工作，第二个家庭结婚，这两个是磨你最厉害的地方。那你是不是真的有信心有爱心，能够从信靠上帝里面被磨被对付啊？那求神帮助。有人是磨就哎，我不要这个婚姻了，我也不要有教会生活了。我看不少人是这样，很多人这样，可能更大多数就变成麻木了，婚姻也不大有指望，也不太努力，教会嘛也不大有指望，也不太有努力，就是不冷不热的状况，这还是不行。我们需要有完全的喜乐满足，就是背十字架走下去，这个是耶和华对我们所量的。我们刚刚讲过，量用他的话，用圣灵来量我们哪些地方要修剪，看有多宽多长，哪一个人适合在哪一个位置，今年再适合，明年再适合哪个位置，这都会变化的。你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也许神适合你做一个比较需要花体力的，也许五六十岁适合一个多做隐藏祷告的，这个我们都不知道。但是神会衡量我们，神会把它击打了再量再重建。像耶利米书一开始讲的，就是他要拆毁拆毁再重建。我想在我们生活中也常常是这样，不是坏的才拆毁，有的是很好的也拆毁，让我们知道神可以建得更美好。身体工作都会这样。我也看很多的圣徒，神真的是人看不懂，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一条路，为什么要这样拆毁一个人啊？为什么要这样来量？那个有一个恒爱的光辉橄榄出版社还是以琳出的，讲那个 Amy Carmichael 到印度宣教士，他是从小就非常敬虔，那么神很小给他一个修剪，我忘记他是六岁还是四岁的时候，他知道主会听祷告，看到圣经上这句话， 他祷告，他希望他的眼睛变成像一般西方人一样蓝色的，他是黄色的，灰黄色不好看。他祷告，主啊，让明天早上我照镜子的时候变成一个蓝的大眼睛，早上一看还是黄色的，很失望。不过第一次学会一个功课，神可以对你祷告说 no。 然后后来再过了三四十年，他到印度宣教，一直宣教到死几十年，他知道神为什么给他蓝黄色眼睛，跟当地的土著很接近，让他们很亲近。啊，神都有他的意思，不是每件事我们都可以找到这么合理的解释，但你愿意顺服神来修剪我们啊。第三节，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他就是叫天使去耶和华叫天使去量，就是要重建耶路撒冷。然后呢，另外一个天使就来告诉这少年人，当然就是撒加利亚，告诉他这个意象的意思，告诉他耶和华如何要来恩待耶路撒冷。要怎么恩待耶路撒冷呢？耶路撒冷要成为一个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路撒冷原来在创世纪的时候就是撒冷城，那个时候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出现过，就是撒冷王麦基洗德向亚伯拉罕祝福，因为他把外国的联军打败了，把损失救回来了。那么后来是耶布斯人占据这个地方，以至于约书亚的时候还没有办法打下来。后来是在大卫的时候，他跟约押一起把耶路撒冷打下来。那么打下来以后被大卫修成一个坚固城，但是大卫所修成的坚固城呢也还是有一些艰难，那个艰难就是到后来亚述和巴比伦强大的时候他们就沦陷了，那然后就非常惨，像诗篇讲的一样，那么尸体都在街上，像耶利米哀歌讲的一样，这么多人都死掉了。那现在上帝要重新的建造，这个建造呢要让耶路撒冷呢，前面看起来是一个负面的，就是无城墙的乡村。各位，城墙哈，有那个高大的城墙是一个很壮观的事，你们今天到欧洲有的地方还可以看到有一些那个城堡哈，还很厚，不过再厚再壮观没有巴比伦的那么壮观。我相信今天你到巴比伦应该还可以看到当年尼布甲尼撒的时候那个城墙，我也是看那个 Herodotus 讲到的巴比伦的城墙，那个可以容马车在一个城墙上跑啊，两层内墙外墙中间还有护城河，非常的雄壮。可是这种城墙再强大，我们也看到跟法国的马奇诺防线一样，跟我们中国的万里长城一样，你真的要抵御外侮保护是抵御不了的。刚好相反，这些城墙马奇诺防线也好，或者我们中国的万里长城也好，你修了你觉得很自大骄傲，我有这么大的成就，反而在骄兵中间产生必败的结果。高大的城墙也常常是上帝责备的对象，譬如说圣经也形容迦南地的那些国家都有高大的城墙。城墙照我所想到在圣经里面讲应该不是太正面的，城墙是因为城墙是一个保障，一个非常大的保障，所以人会觉得有城墙就有保障有保护了。事实上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保障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没有城墙固然看起来是没有保护啊，但是可以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可以继续不断的扩大，因为有了城墙就是有了界限，你不能再扩大了。你家有墙你再怎么扩建不能够到了边界，到了墙的地方就不能再扩大了。可是如果没有城墙就可以不断的在那里扩大。那我们这里不是扩张帝国主义，我们这里讲的是上帝把我们的界限扩大。这个在以赛亚书第54章1到3节也有讲，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 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的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扩大。William Carey 就是根据这节经文开始了近代的宣教运动，不是帝国主义，不是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是把上帝的光、上帝的爱、上帝的真理对这个黑暗世界不断的扩充，不断的把上帝的平安和祝福扩充。我知道我们人会有这种错误的、不恰当的、自大的心理，我的教会要越来越大，我的公司事业要越来越大，这个神不喜悦的，这个是神讨厌的，神讨厌这些骄傲、自大、狂妄的能力。但神的确喜悦我们如果能把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更多的跟人分享，这个是一个不变的铁则，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神给你的越多，你就越把这些东西给出去，越给出去，神的国就越扩展，不是我们自己。那因此没有城墙的乡村哈，是一个祝福，不像耶利哥城有高大的城墙，或迦南地有高大的城墙呢，是一个自负抵挡上帝的征兆。啊，这个没有城墙乡村可以不断的扩展，那我们当然也就担心了，如果没有城墙的乡村不断扩展是很好，但是没有保护啊。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